朋友们好，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典籍，乾隆皇帝钦定的正史，毛泽东一生研读此书。欢迎收听二十五史珍藏版第十部陈书传记第二，周文玉侯安都。二，在侯安都的配合下，周文玉冲破了徐四辉的阵地，活捉其仪同三司起伏无劳。健康保卫战，周文玉战功卓著，晋封寿昌县公。太平二年，广州刺史萧伯起兵，以欧阳威为先锋，出南康，今江西赣州，进逼豫章。新吴洞主余孝顷领兵响应，陈霸先令周文玉出兵，抵达豫章时缺少船只，令君主焦僧度抢夺了余孝顷在上饶一带的船只，于豫章修建营寨栅栏，军中缺粮，诸将进言暂退，周文玉不许，派人给周迪送去一封信，信中引周迪为兄弟，恳求送粮援助，即得到粮饷，周文玉伪装退却，遣老弱士兵乘坐旧船顺江南下，烧掉豫章的营寨栅栏。余孝顷得讯大喜，不再设防。周文玉见机，亲自引军从小路日夜兼程，占据千韶，今江西丰城东北。千韶的上游驻扎着欧阳威的军队，下游则是余孝顷军。周文玉占据此地修筑城垣，欧阳威见状惊慌失措，举军退却之际遭周文玉袭击，兵败被擒。周文玉又率水军烧掉了叛军的兵船，余孝顷逃归新吴。不久萧伯为部下所杀，欧阳威被借送健康后，陈霸先因其在南方声望甚高，加以笼络，以其为衡州刺史，讨伐岭南。自此岭南纷纷归附。平定萧伯之后，周文玉被授为南道都督，与西道都督侯安都会师武昌，进攻王林。因两军没有统摄关系，缺少协调，加上侯安都临阵轻敌，致使撞口，仅湖北武昌西撞口入长江之口一战，周文玉、侯安都双双被擒。十个月之后，周文玉借机逃回健康，已经成为陈武帝的陈霸先宽宥了他的兵败之过，官复原职。永定三年559年，余孝顷之弟余孝迈及妻子余公彪又在豫章建营立栅，周文玉受命与周迪、黄法彪等率军出战。豫章太守熊谭朗领兵会合，周文玉屯兵京口，余公彪伪装投降，密谋在周文玉受降时袭击，但被周文玉识破，余公彪反被押送健康。此时王林派部将曹庆前来救援，并打败了周文玉和周迪，周迪弃重逃走，不知去向。熊谭朗因二周之败暗中投降曹庆，为监军孙白象知晓。孙白象劝周文玉下手除掉熊谭朗，但周文玉因熊部强大，担心杀掉熊谭朗会引起大乱，未予理会。不久周文玉接到周迪的来信，兴冲冲地前往熊营，欲请熊谭朗阅读后再议兵事， 不料竟被熊贪狼杀害，时年51岁。陈武帝陈霸先得此消息，即日举哀，赠谥号忠敏。侯安都出生公元520年，卒年563年，字成师，始兴曲江人，今广东韶关南。他的家族为当地土豪，世代雄居乡邑。据专家考证，其家族似为李族。侯安都少时兴趣广泛，好古琴，工书法，善骑射，又能作五言诗。萧子范为始兴内史时，避他为主簿。侯景之乱，天下纷扰，侯安都召集兵甲3000，投依陈霸先，从征建康，立有战功，被梁元帝授为猛烈将军，封富川县令。真阳侯天成元年，公元555年，陈霸先与王僧辩在费力问题上产生分歧，密谋起事，侯安都参与策划，并率领水军直逼王僧辩据守的石头城。当军队临近建康时，陈霸先有意勒马不进，侯安都以为陈霸先临事犹豫，跑到陈的面前大骂，我们已经造反，事情无可挽回，是生是死必须做出抉择，你迟疑不进，存何居心？如果失败，我们都得死，留在后头就能免去砍头吗？陈霸先见侯安都反意坚决，大为高兴，令军卒全速前进。石头城北边和山岗高坡相连，城墙不高，侯安都弃舟登岸，手握长刃，让手下兵卒把他抬起来扔上城墙，众人随他鱼贯而进，一直冲到王僧辩的卧室。王僧辩被杀后，陈霸先拥萧方智为帝，四方反叛。陈霸先东讨义兴太守韦载时，令侯安都驻守台城。王僧辩的外甥徐四仙、徐四辉兄弟在北齐的支持下，联合南豫州刺史任约，领精兵5000乘虚偷袭建康，占领石头城，进逼台城。侯安都故意示弱，令人关上宫门，藏起旗帜，待天黑对方麻痹时，突然打开东西侧门出城冲击，大败敌军。陈霸先回师后，侯安都领水师截断敌方粮道，迫使北齐向梁请和。3个月之后，北齐复攻建康，侯安都又从白下带领兵卒切断北齐归路，进而大败齐军。建康形势缓解，但上游的威胁依然存在。太平二年，公元557年，侯安都配合周文玉平灭萧伯起兵后，进逼武昌，讨伐王林。周文玉也从豫章出发与之配合。由于两军不相统摄，致使部下交争，行动不能协调。当军队进至颍州时，王林部将潘春陀在城里远远地放箭，侯安都见之大怒，指挥士卒包围颍州。颍州尚未攻下，王林的援军已到，双方对峙数日后接战，侯安都大败，与周文玉、程灵喜等被王林擒获。10个月之后，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逃归建康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3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